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比较临时，比较紧急。我原本打算今天可能停更，也有可能想去谈一个比较故事性的东西。不过我今天早上滑 FB 的时候，看到作家李平遥，有分享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大的消息的，就是呢，中国大学的 LGBT 社团，也就是性少数同志的社群。他们的微信公众号遭到集体停用。那或许大家会认为说，就是学生的性别社团的公众号被停用，好像在中国似乎是蛮就大家会不意外的事情。可是在我眼里，我觉得他这件事他有他的严重性跟重要性存在。那我接下来会大家来分享我的对这件事的看法，以及说我学生时期参加同志社团的经历。好，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微信是什么东西吗？大家可能会就第一直觉就是 WeChat， 就是中国14亿人口中最多人使用的通讯软体。那微信，或者是说中国人他们发音可能是微信，微信呢，就是大约我查了资料是超过一半的人民都使用微信，他们是2011年就推出了。那他们大陆人的食衣住行各种像付账啊，大家知道付钱啊，叫外卖，租饭店啊，叫计程车等等，都是透过这个 app。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多功能的 line， 只是我们 line 可能还没有那么全面性。那微信公众号，为什么要讲微信？讲就微信公众号，其实有点像 line at。如果大家知道 line at 的服务的话，就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概念。就是微信公众号呢，它就是作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社群社团，它是用来跟跟比较小群的人，跟它的接收听众们去发送消息的一个平台。那简单说，也有点像 FB 的粉丝页。那你可能会在中国的商家会看到他们店铺会有一些QR code， 然后你扫码就可以进去加入他们的微信公众号。那微信公众号他们可以一天发个几则公共讯息去给他的粉丝们，大约是这样子，有点像 Line at 跟 FB 的粉丝专页的一个社群的软件的应用。那昨天7月6号，就是发生在昨天的状况呢，我先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件新闻事件。那我的资料来源是来自中央社的记者去做的采访跟报道。中国社群平台微信在6日大幅停用大专院校 LGBT 学生社团以及个别社会组织所属的微信公众号，被停用账号均显示未命名公众号。这项消息也在中国的社群间引起关注。那这件事件也被很多 hashtag 未命名公众号来简称这次的事件未命名公众号。那这一些被关闭的 LGBT 相关的公众号页面均显示说他们是接受投诉，因为违反了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所以已经被屏障所有内容，账号已经被永久的停用了，因此账号名称全部变成未命名的公众号。然后根据中国 LGBT 的非政府组织 NGO 人士的整理，被关闭的公众号包括像是北大的公众号、北京大学的 Color World、中国人民大学等等大专院校的 LGBT 学生社团的公众号被封闭了。那期间呢，也是有一些民间组织的公众号也是被封闭了，就只是因为它是跟 LGBT 相关的组织。那以中央社这个记者采访的人员，他表示说他认为呢，对当局而言 LGBT 议题一直都是被外国人操纵人权的隐忧，如今中国对外关系恶化，势必要出手整治。他也提到说，中国少子化、高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官方在力推三孩政策，促进生育率。三孩就是他们要想推第三个孩子。那中国的少子化问题，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其实是隐藏的黑数，就是他们实际状况面临的少子化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他们过去一胎化政策的影响。那这位受访者呢说，对他们来说 LGBT 就是降低生育率的主因，就是对官方来说，他们认为 LGBT 等于说让生育率下降，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有机会来清洗，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一次的事件也在中国的微博引起许多网友的不满，然后透过 hashtag 未命名公众号来声援遭关闭的 LGBT 社团。不过这件事情虽然是蛮多人是站在声援角度，不过要保守派的人士发文表示说坚决反对 LGBT 组织的宣传活动进入校园，国家终于出手了，我们的努力没白费，他们的哀嚎是我们胜利的凯歌，很 drama。 那不只是同志的议题，那关于性别议题、女性议题也是言论舆论，中国最近一直在限缩。四月的时候，有十多个女性主义跟女权有关的微博账户遭检举而关闭。关于这件事呢，我的看法是，首先我要想谈我的立场。我对中国相关的议题、人权议题跟性别议题的方的，我在做批评的时候呢，我会比较注意到用词，因为事实上我也有一些为数不多啦，可是还是有中国的朋友。那我其实跟他们有所接触后，我真的会觉得说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尴尬跟交织的状态，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对他们的教育，以及说他们对国家跟国族跟党的这种错综复杂的认同，所以那是很难解的。所以我不想要站在一个太过偏激的角度去单纯去或是嘲讽中共中国，我会把问题指向中共，可是对于这个用词或者说评判角度，我不会站在无谓的嘲弄。那其实我也非常能理解台湾部分人士对于中共或中国的反感，是来自于真的是我们作为非常小的国家，我们从那么长远以来受到的压迫跟打压，我们当然会让某些人是感到非常的敏感，因此会有情绪化。那我能理解，只是我在做相关评论的时候，我也特别注意，所以我包括我这一次的 podcast 的 title 跟我之后等一下要评论的角度，我不会站在一个比如说就说中国就是强国啊，你就是强国，强就是墙倒众人推的墙啊，或者说一些比较嘲弄戏谑的话语去讲，因为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也想要比较去讲事实的核心，问题的核心。好，那我首先继续讲。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说在中国言论的屏障或者是说相关的言论控制在网络上是特别的严重的，那也是甚至习以为常的。那就我所认识的一些中国的性别社团 NGO， 他们在中国的处境也是如履薄冰，可以这么形容，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似乎他们某些存在只是当下某个时刻某个时间高层上级的一时失慧，那不是认为说他们本来就该有权利去为自己做倡议，都是一时的失慧。那一有风吹草动 就像最近中国百年嘛，中国共产党百年庆祝会有相关的活动，一有风吹草动或者是主旋律的运动在进行的时候，通常性少数或者是相关不止性少数，其实中国 NGO 的发展一直是受限缩跟压迫的，因为中共很害怕民间的基层力量。那在性别议题这一块，就是特别就是说，在最近中国的主旋律就是要减少少子化，要三胎化，要推广三胎，然后要打败少子化的问题。在这主旋律下，在这样的共产国家，其实会很多上行下效的一些为了做绩效的行动出现，所以因此牺牲的很有可能就是说，在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说LGBT 就是在生殖文化不容的处境下，因此会特别被打压。那我刚才这句话讲的好很凌乱，对不起，就是我意思是说，在共产党人的想法就是 LGBT 跟生产跟繁衍子孙这个是对立的。然后事实上我不认为啊，因为事实上中国相信很多孤儿的问题，然后弃儿的问题，那也就是我不认为说 LGBT 是他无法在社会上发挥再生产，就社会再生产就是说养育下一代的功能其实是可以的。那我们也知道说中国最近在推行阳刚化的运动，我查到的资料是说中国教育部今年初在答复他们全国政协委员会一个提案，那个提案叫做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当时他们的教育部回复说会更加注重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这一段我相信我们台湾人如果听到的话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非常不可思议啊！我得这么说，就是那么的像上个世纪的思维，可是像是在中国上演着。那我们也可想而知说，在中国的 LGBT 人权的状况是越来越倒退的，倒退在习近平下是倒退到更久之前的。包括就说曾经二十年前的时候，有一段中国同志电影稍微比较至少可以产出，然后有一点点兴盛的时候，那现今完全同志题材的内容在小说或者是在影视作品完全是被打压的。那现在更荒谬是说，你甚至他们会要求广电在电视上的男明星不能太娘，不能太阴柔，就是要有阳刚之气。这个是这一种对于性别刻板的形塑跟倡导是非常压迫人的，所以我其实非常忧心。那我其实最忧心的是，因为我知道说微信公众号这样的东西对于同志族群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连结，它可以说是一个软连结。那你切断它，等于说切断很多人真的可以互相帮忙，或者说甚至有能量去做倡议的机会。那这也是中共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想要让个体更加的原子化。那中国呢，其实他们的同志实体的交易场所，就像是可能 gay bar 或者是夜店等等的，事实上也是很容易被零检，然后也是在一个平时是容忍你，可是一有事情我就要整肃你的状况下，据我了解是这样。实体的聚集就有一点受限缩，那现在又到了网络社群也是在限缩，那等于说线上线下都在限缩性少数族群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的意志自由生活的机会， 这真的是非常的残酷的事情。那即使乍看之下都是学生社团，大部分都是看着学生社团的公众号被封，那民间是有，可是民间或许没那么多。可是事实上，就我的了解，很多地方的同志资源都是透过学生社团在持续的。就我过去的同志社团经验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举个例好了，比如说成都的某个大学的学生社团，它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少数仅存的几个有同志议题的社团。那我相信或多或少，各地还是有社会人士会去参与，或者是可以去他们的讲座或听课，或者是交易联系。那这对于说性少数族群都是很需要的社会连结，而如今呢，看起来是被切断，而且更加的严重，未来会更加严重。那我来分享的是我看到的一些同志，中国同志对这件事的看法。我看到的是中国的豆瓣社群，有一位网友他表示说，在这片土地待久了，会发现记忆本身才是最牢靠的介质。在扑面而来的沉默底下，需要很多的信念才能撑过这一夜。然后我有看到一个网友是说，前几天自己所在的广州同志基督徒组织，豆瓣跟微信的公众号都被炸了，完全没有想到要做提醒。要提醒社团的朋友去备份公众号的内容。那我现在看这两个评论呢，都感觉到他们评论有点长，那我只是摘要。我感觉到说他们是对于那些他们的公众号的朋友是有很强大的连结的。然后如今呢，就是好像都是要他们地下化去，可能他们还要另外去开群组，然后去做联系。然后事实上中国微信的对话群组也是会被抄的，他们我据我所知，我认识的朋友是他们可能聊相关敏感议题，或者是触碰官方的敏感字搜寻的话，是就没可能会一阵子一阵子这样被抄掉群组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中国的 LGBT 人权的倒退是我们台湾 LGBT 群组要需要关注的。虽然我觉得以我们的关注实在是也是非常的有限，因为政治局势，说真的，我不认为说我们的关注能起到太大的作用。而我录这一集，我觉得我算是能，我主要初衷就是要做下记录。那我也在思考说自己能做什么，只是觉得好难哦。那我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我接下来讲的是，其实我都还没有，我其实这一集录的有点仓皇，我其实大纲都没有，所以如果大家听起来很卡请见谅。那我大约分享一下我的同志社团的参与经验。我因为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就是如果异性恋听我的节目的话，我也想让你知道说，对于一个同志他参加社群连结是多么珍贵的事情。好，那我来讲咯。我是住在云林，那我17岁18岁高中国中国小的时候呢，我是完全没有接触同志的群体的，甚至生活上同学间没有人公开出柜，所以我不认识一个活人的同志。我唯一认识的同志大概是高中时候吧，认识了一两个网友。因此说，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小朋友，青少年，一个正常的青少年，都是你可以很自由的空间去认识异性，或者是去谈自己的感情啊，或者是恋爱幻想的等等。那对我那时候，我是1990年生，那对我来说2006-07年的台湾，尤其是在云林这种比较乡下地方的话，我真的是很难去很 坦然去面对说自己的性倾向，以及说坦然去跟大家谈这件事情。 那我接触网络的平台是非常晚，之后大概高中之后，高二高三之后才接触，用的机会也不多，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孤立的状况。那因此我到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大学刚入校的时候就看到了我们学校有 BBS， 就是一个网络布告栏的服务，应该没有人不知道。那我就看我们学校成功大学有同志社团，那时候我看到就是一个感觉，看到一个救赎，一个天哪，终于有我的地方可以去了这种心态。那同时也看到说学校的宿舍的公布栏有性别社团，也就是同志社团的招生海报，那我就是抢先，我就是想当然去了。那其实去同志社团之后发现说，哦，这不是一个所谓的理想乡的东西，因为呢一个社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嘛，那其实跟无异于说外面社会，就像异性恋去参加各种社团，大家不会想说就是我是去到一个完美的都是家人去包容你，可是对于你知道你那么久没已经被社会排除那么久，你终于有个觉得自己是接纳你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抱持这样的幻想，所以因此我有抱着这样幻想去，那也是进去认识各式各样的人之后，我才知道说啊，天哪，我真的是没有经营在同志社群的文化，所以我过往抱持的都无知的幻想，其实都是太超乎现实了。那真的是你唯有接触到活生生的人，你才知道说自己身为这个族群，我的人生何去何从，以及说我要怎么跟别人社交，怎么认识彼此。那我举个例的话，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社团会有许多的聚会，那也有说对跟外校的同志社团有接触。那我们除了聚会，也有一些实体的活动，像打球啊，或者是唱歌比赛等等的。另一部分就是同志运动的部分，会有社团的课程，然后会讲述同志的文化历史脉络跟一些同志文化的东西，像是说你如何出柜啊，那你的未来职场或者说未来职业发展，那你作为同志要怎么去处理应付等等的，这些很有趣的社课，或者是同志的文学影集的欣赏，这些听起来大家如果我相信非同志族群人有点难理解，为什么你们要去看这些东西，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可是事实上对于说特别在以前年代资讯没那么发达同志来说，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从未了解自己的文化。我相信同性恋是一种，它除了是说有认同意味以及说身份意味的东西，它其实有更多的是它的文化脉络。那它有一个很美的文化，像同志的作品啊，或者是同志间的次文化，我觉得都是身为这个族群人需要去了解的，因为了解这些你会对自己的认同更开心，因为你要知道每个同志都是在蛮多时候都是在各种贬义下生长的。我认识了很多同志，他甚至长成大人，像我们30岁了，他心中还是有很多阴影，那些阴影都来自于说他从小接受的压迫。那我觉得他很多同志他是需要去对自己做个和解，那个和解的过程是他必须真的实际的去接触人或了解自己的文化，他才能跟自己和解，因为小时候他被很多人压迫，跟他很多话是不敢讲的，或者是他有遭受真的实际的霸凌，那他必须要懂得这些都不是他的错，他才能真的是跟自己走出，让自己走出来。那其实我后来有在参与同志社团的运作，有当好几届的干部，后来也阴错阳差的接了社长。对我来讲，我发现我看到很多人的转变，因为其实在我那个年代，大家会觉得我30岁好像没很老，可是事实上10年前的同志文化的光景跟现代台湾同志文化的风景是蛮不一样的，真的。我们那个年代，我那时候接触到许多学生们，就像是成大，好像大家会觉得成大相对是比较好像比较念过，比较稍微会念书一点，然后稍微就是 比较有想法的一群学生吧。但我觉得大家一般人会有这样的想象，可是事实上我接触到很多人是对我们社团是有敌意的哦，就是除了 我看到很多异性恋的嘲笑，就是我实际听到真的是对我们这种同学校这种同志社团等等，他们在干嘛、啊、是不是在杂交，这种声音其实不绝于耳。然后像是连我们在学校的树下舞剧的时候都有人会侧目，那个侧目我就后来有旁敲侧击听到，就是说某些异性恋真的知道是我们社团在那边聚会，然后就会有些我会觉得那个是有点奇怪眼光的侧目。然后与此同时也有我们校内的同志很多都是内化了这个社会对同志的污名，他从小没有人都好难说，从小每个都告诉他是不对的，那他长大之后怎么会懂得说要尊重自己的性倾向跟尊重其他同志呢？所以因此他们真的是有的同志真是到抱持对我们社团抱持敌意，莫名的敌意。我其实能理解那种内化的恐同，因为我相信每个同志都懂内化恐同的这个意涵，就是每个同志他都有恐同的一点点恐同的阴影在心里。那是因为我们很多层面，包括对阴柔文化的排斥、拒斥，或者是说各种的标签，其实都还是会烙在我们心底。我们是要花很多功夫来克服这个，所以我并不是要责怪那些同志，我只是觉得他们也很辛苦。他们会对我们同志社团做出一些奇怪的善笑，就是你干嘛都要那么高调，所谓高调就是干嘛那边聚会高调啊，这是怎样，或者说你那么高调，像好像搞得好像都是同志社团同志都很激进啊，去什么游行什么的，然后甚至会在我们的社团社信箱啊，会入社的时候有些人是寄信，或者说入社的时候他会问一些很攻击性的话题，说你们是不是很乱啊等等的。但是我相信他们真的是也是受困扰很久，所以我能理解。那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说，同志社团或者是相关的基层的团体对同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过往我们的社团也是虽然是学生社团，可是我们有许多非社员，那非社员的有部分是外县市的学生，那有部分是社会人士。那这些社会人士他年纪或许大于我们学生有一些年纪差距，可是事实上大家相处都蛮融洽的。所谓融洽不是只说很淫乱那种融洽，就是而是说真的是相处得很开心。然后因为民间社团的能量的缺乏，所以在当时其实蛮多社会人士的同志也是会参与学生社团，因此可以接触到同志文化的东西。那我相信现今的台湾，十年后的台湾，现在的年轻人其实跟我们当时实在太不一样了。就是我认识的，还有我说我观察的，现在的年轻人，17、18岁年轻人，真的是青出于蓝，他们非常的跳脱框架，然后非常的灵活。现在的同志我蛮多，真的是我真的就会看到社会的希望跟进步。但是我也想提醒的，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这一切是非常辛苦而来的，而我们的权益很有可能并不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牢靠，也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是不会倒退的。那我这一集差不多是我想讲就是到这边。好，我最后又是我也想我最后的时间都想谈一下我录 Podcast 的感受吧。其实我今天原本是不想录的，因为我前面几天每天日更啊，我今天有点想少休息一下，因为我日更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可是我也不会想说我必须用这样子让自己觉得累。那我也是上班族，然后其实下班之后时间有限，因此我之后如果下班需要跟同学出去、同事啊，还是跟朋友，或者是我逼出去或回去找家人的时候，我就都不会录。那我 因此说，但是我还是期许说自己有空的时候可以多录。那今天原本不录，可是因为今天这件事件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此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谢谢大家的聆听，这一集可能有点乱。好，谢谢。